恢复起初的爱心。二，您知道吗？在大概2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神学生，在真光教会分享了一篇道，那道就叫做恢复起初的爱心。啊，那是一，这是二。如果有机会再分享三四五，那么我都忘记了，我说了20多年前。结果前段时间吃饭的时候碰到真光一个长老，他说：“牧师，我记得你当初分享的恢复起初的爱心。”你就知道了，我们讲出去的神的话真的会扎人的心，真正是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了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起初的爱心，这是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训练，它是从这个启示录2章里面出来的。我要跟各位分享是说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我们如何恢复起初的爱心。如果你不的话，结局会怎么样？但是您知道吗？我们之前讲都是指的是爱心，但是我们应该会要有爱的行动，对不对？我常常喜欢讲的时候，台湾有一个爱之味的罐头呱呱，然后他的广告就是，我相信是基督徒做，基督徒的老板，他就讲说是爱之味，是不是？最后我一个结论是说，神要恢复我们起初被爱被造有爱的身心灵。好的，神对以弗所教会他怎么样的训练呢？我们来看启示录2章，我们再来念一遍，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们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们先讲一下再往下走。这个是神在启示录1章、2章，尤其在2章，这个神对小亚细亚7间教会的评论，对他们的训练。所以神说手拿着七星，而且是右手。我们传统神是说右手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他拿着七星就是他的审判的权柄，在7个金灯台之间的座行走。那正好他就讲了7间小亚细亚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就是其中的一间。所以他整个2章他在那边讲神对7个教会，而且有神学家说那7个教会就代表了全世界的教会，您知道吗？七我们常常讲是说完全完整的意思。那么以弗所的教会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其实每个教会都有一点像我们，这么7个教会只有神只有讲2个教会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但是每个教会都有好有坏，都像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我们不能容忍恶人。那么神说我们也为他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我那么一路走来啊，我真的是很感谢神， 因为当我做这些事情，当我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是我自己在做，就像我说的一样，当我譬如说是我常常是最后一分钟才要做，为什么呢？我是说我的奖章，我的周报，因为我碰过不止一次，奖章写好了，好得意啊，但是我发现奖没有跟他不一样，临时，甚至于我写好了，我就躺到床上就在那边预习一下，然后睡着了，结果半夜，神的话就叫醒，神就跟我说你要这么讲，你要那么讲，我就赶快抓起笔，抓到这个床头的这个纸张奖章，就开始在上面写啊写啊写啊写，摸得黑呀、在那里写啊写。早上起来我一看，哎呦啥呀？我写什么一大堆，在中间再找出一个头绪。当我再讲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扎人心。换一句话说，神用我这个气，用我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他的信息。神他右手拿着七星，他有审判的权柄，他有能力。他在七个教会中间代表全世界的教会，他在那里做工，他在那里证明神。跟着他又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好了，这个就是神对他的第二段评语。你很好，你有耐心，你也不能容忍恶人，你甚至于不能容忍假使徒，但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什么叫起初的爱心？这就是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跟各位分享。那这一切呢，跟着我们小组查经，至少最少我知道贝利小组已经查完了什么加勒太书，跟着教义弗所书，或者是腓立比书，我还没有完全决定，或许应该是弗所书，就跟各位来分享他到底他神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以弗所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跟着神就说，好，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哇，太棒了，是不是？伊甸园里面神特别指出有哪两棵树啊？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的树，或者智慧树。智慧树的果子我们已经吃了。其实神特别讲不要吃，神要我们吃生命树，所以我们没有了生命，但是我们却有了属地的智慧，我们都很聪明了，我们都可以剑拔地枪塔了，我们可以达到天梯，我们挑战神了，我们甚至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但是神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然后他说神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有耳朵吗？今天你应当听。那么听到了做到了就得胜，那么我们就再一次得回我们的生命。他在这个赞美神。好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这就纯粹一个单纯的爱。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当初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恋爱的时候，那眼里面就只有他，是不是？ 那么今天我们跟神的爱，我们也是要单单为主。你爱的不是神的什么，你单单爱他。不是有一个故事，小故事这么说吗？他说有一个富翁，他过世了，然后他的家当，他的家里面东西拍卖，有许多人来买、来看、来挑、来借。那么中间有一幅画，画的不怎么样，但是这是富翁他自己画，他的所谓的毕生心血画，颇有含义。那么就开始准备了，就开始卖。结果有一个年轻人怎么看就被这个画所着迷，他就说他要买这一幅画。结果立刻整个拍卖就停下来了。那个拍卖主就说，这富翁特别交代，谁买了这一幅画全部都归他，包括这个田庄、这个房地产通通归他。也就是当我们得着主，单单为主，我们愿意为他而活，他就完全就得到他，他就给我们一切。你可能不太相信，你说牧师你讲的这么好，我不知道。当你愿意经历到他的时候，当你愿意这个那个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他。单单为主，有的时候当我们设计教会的施工、教会的属灵的活动、教会的查经、教会的讲台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说，也是很好的建议，牧师怎么不多一点话语，牧师怎么不多一点实力，牧师怎么不多一点故事，牧师怎么不这样多讲某一个东西。我说其实你不知道，你刚才说多讲哪一本书，其实我们上个月才查完了一本书啊。所以这整个不能是说你挑这个，我只有主日讲台来做一下，我其他的都不参加，结果你就没有吃到那些东西嘛。整个都会配合起来的。你不能说只有查经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只有来主日讲台你就会得到什么。不，这整个是一个 package。所以你只参加这一个，除非你真的一心为主，你心里面看的想的都是主，你讲的都是主，你梦的都是梦到主，这就是一个火热的爱。我们有冷漠的心，但是当我们对主有一个火热的时候，哇，那不得了。赵雍基牧师，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牧师，他就是说，保罗说有三层天嘛，那么他说这个每一层天之间好像有蜡封顶。他说你为什么祷告不蒙垂听？因为你祷告的一层天你都出不去嘛，一层天是什么大气层嘛，二层天是整个太空宇宙，三层天就是神的宝座嘛。那么赵牧师说，当你祷告火热的时候，那个蜡封顶就被你烧了，你就祷告就到了二层天，你火热就冲到三层天，就来了神的宝座前了嘛。所以不能是带着一个冷漠的心来朝见神，一定要一个火热的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敬拜赞美，我虽然跳起来会痛，但是我还是跳，我相信我跳完了，神就会让我身体更好一点，就不痛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身体有病痛也是一样，当你愿意完全摆下的时候，为主的时候，你一个火热的心，你就烧掉冷漠了。我前两天还在做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她浑身是病，听说见光死啊，他出去皮肤都会被太阳烧了，都会烧痒或者是发炎，甚至于他都要戴那种整个盖起来的墨镜啊，他眼睛怕光啊，所以不出门。但他写了很多的 属灵的材料，属灵的祷告，然后有人带着爱心去安慰他，到他家去安慰他，出来的时候反得安慰，被他的火热的心啊，把我们的冷漠全部烧了，结果我们自己反而得到安慰。同样，起初的爱情是嫉妒的爱，男女交往就知道了嘛，那个眼里面容不下一粒沙子，而且是专一至上。起初的爱情是一个浪漫的爱，也就是说是爱到你浓我浓的，两个人揉在一起的，你我不分的，这也是不简单的，非常的 romantic， 非常的浪漫的。起初的心是信任的爱，是把你心里面的疑惑通通要淹没掉。有的时候我听有人讲说，哎呀，你用你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哇，这就是冷漠，这就是没有信任，结果心里面还有疑惑。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安慰自己，其实神也安慰我这么说，你是住在我身上还是住在他身上？你如果现在要回报人家说谢谢你或献出感激之情的话，那你就没有奖赏了，不是吗？感谢神。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只要愿意付出，你只要活人，你只要为了主，你只要为了别人的好，你所做在最小的身上，你今天好像看到好像热脸贴了冷屁股，但是神都会加倍的报酬还给你的。火热的心是一个关心的爱，是嘘寒问暖的。哎呀，我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基督徒也很奇怪啊，等到一点点小事情，哇啦齐成一堆就开始，哎呀，我帮你捶背，我帮你祷告，然后大家抱成一团，关心嘛，嘘寒问暖嘛，这是完全没有什么不对的。起初的爱情是一个真实的爱，是毫不伪装，真真实实，是一个甜蜜的爱，像是一个新娘、新妇一样。我们是新妇，耶稣是新郎。阿莱勒，你看这个有的后面有打一个红心的 red asterisk， 这是我马上要解释是什么意思。这里都是指的是起初的爱心，还没有完，还有起初的爱心是舍我的爱，舍己的爱。如果你说我爱你，但是你还是把你自己放到第一位，这你就没有舍己。起初的爱心是完全舍掉自己，而且是渴望深深的恋慕，而且是圣洁的，是恨恶罪恶，是不是？而且是不死的爱，比死更坚强的。这些所有打一个红心的人，这是前几天我们一个邻居他在80岁生日啊，他开了几桌在请吃饭，那么他的弟弟跟弟媳妇呢，他弟媳妇就叫 Linda， 他们住在 Las Vegas， 就是赌城那边。我跟各位说过不止一次，在若干年前他们那边有一个灵粮堂没有入室，他们就每一个月有半个月我在那边帮他们，帮了足足有一年。那么我都忘记在 Linda 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说牧师，你有一次讲一个道，你讲了一个例子，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说你什么例子讲给我听？他说我就不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例子。他说你说啊，彼此相爱就好像在一个很大的圆桌上面吃饭，大家坐了一桌，然后呢每个人的筷子都很长， 你夹的菜你吃不到自己，你怎么样？你只有喂别人，是不是？这就是祈求的爱心，喂别人才吃得到。但是你这个我也不能说，哎，我吃不到我就喂给那个雨辉好了，然后我也不能夹一个菜就喂给这个蒋月红吧，不好，一个筷子，所以我就只有单单的喂他，那么他也是单单喂另外一个人。这就讲到我们前面所有这些带红心的，通通可以用这个在桌子上吃饭，这个长筷子，所谓的专一，而且是有的人觉得好肉麻，这两个人夹来夹去吃，或者是完全是信任，我不会觉得你给我少吃一口，你不会觉得我给你多吃了还是怎么样，而且是关心的爱，这就是那个时候讲的一个例子。所以让我们好像在大饭桌上面用大长筷子吃饭一样，让神来为我们，让我们也彼此相爱，彼此相慰。所以来跟着我一起来念下面这期两行的红字，来，请主啊，我渴望之爱，求主再次使恢复燃，使我对你对人的爱心有变。哈利路亚，是不容易啊！我们的爱会褪色，我们对人也会越来越冷漠，甚至我们对于相信的事情是越来越能够更深信不疑。感谢神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弟兄很好心，他说，哎，不是你的领带歪了，但他关心我，是不是啊？是不是？感谢主啊。那么他跟着他说，你要怎么样恢复起初的爱，他有好几样事情。第一是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换句话说，你夫妻的感情是怎么破裂的，你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变坏，手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人际关系怎么搞砸的，你怎么会不再爱神不再爱人呢？静下心来思想，用祷告来挖掘，神一定会启示。很多关系坏不是说一次就坏，那经年累月，那造成人家最后对你，我不愿意再对你付出，我不愿意再相信你，我不愿意再渴望热爱。那么家庭关系也是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长辈，对我们的什么，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家人之间、亲情之间，或是对我们的朋友怎么搞砸？为什么我们不在？爱是不再爱，都有关系，都有原因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了，你没有能够静下心来思想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神对在启示录对这个拿着七星，右手拿着七星，带着审判的权柄，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都好，就是你们失掉了起初的爱心。那么刚才说过，起初的爱心是初恋一样，是非常的宝贝，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祷告来挖掘，神必启示。有的时候我们争吵，今天早上你跟我为我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不知道吗？这么多年来中间发生龌龊的事情，在中间就起了发酵，这今天只不过是又加了一件事情而已，不是说这件事情讲完这就通通都解决了，真正是要静下心来用祷告来挖掘，神要启示，来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来求神来保守，就是来带，是不是？他说必要悔改，这个破裂了、破坏了、搞砸了、冷淡了，恐怕难以复原，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不是吗？但是对我们的神，他是使无变有的神，他可以使破的镜子再一次更平更圆更新，拨出去泼出去的水还可以收回，一滴都不少。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那么也不记得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的你要回想，向神祷告，求神启示你为什么你那个爱心不在，然后你要悔改，你向神认罪，向神认罪，那么而且要紧紧的抓住神，求神来善待我。我们有的时候，有人说男人是少了一根筋，他在很多细节方面他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没有去注意到。但是男人当他在外面的时候，当他挡着这么多剑的时候，刮风下雨的时候，他撑着那把伞的时候，他是一个神造他就是这个样子。神造女人也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可以想到，当亚当神用尘土造人，并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亚当一睁开眼，他看到是神在与他亲嘴，这样子神的爱我们还有没有呢？我们对我们的最亲爱的人还有没有呢？就让我们从此对神开始吧，因为使无变有的神，他可以使破镜再圆，他可以使覆水再收啊，是不是？有一个小故事，一个例子是这么说的：有一个人，他每出去去打水，他用的是一个有漏的一个坛子，所以他到了溪边打水的时候，他一路走回家的时候，那就漏掉了一半，但是他都一直在用这个，他就心里面有一天就祷告求神说：“神啊，你看我每次打了一桶水回来，剩下一坛水回来，剩下半坛都漏掉。”神说：“儿女啊，你没有漏掉，你看你所经过的地方，你漏出去水，那整个的路边都是。”花草长得多茂盛啊，就是你漏出去水，你每天就给他们浇了一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是积不下财，积不下爱，或者是失掉了起初的爱心，那么甚至于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有许多的贡献，再坏的人总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再好的人也有不少事情是坏的，就纯粹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它，是不是？你是拿回家的水少了一半，还是倒在路边一半，让那些小花小草长得更茂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我们愿意到他的面前向神向人来认罪悔改，我们不好，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如何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甚至于得罪了人，家庭关系破裂，儿女关系破裂，手足亲情不在，甚至与生与人关系都不在，常常是因为什么？属灵遮盖不够，你知道吗？我听过不止一次见证，当然他是基督徒了，不相信的人就说：“哎呀，那都是迷信。”当他愿意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他为神所即使做错的事情，神都会保佑他，神都会遮盖住他。就好像亚当夏娃做错了事情的时候，神没有杀他，神而反而杀了耶稣啊，娶了 皮毛给他们遮下，流了血一样，是不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我们就得以遮盖。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属灵遮盖的不够，有的时候是我们属灵产业的不足啊。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是吧？但你的产业很明显不足了。我们乔阿姨是好几代了，是不是？我知道乔红是五代基督徒了，是不是？我也是第一代。那么我们的属灵产业都不足，而我女婿他们就是五代，他爸爸、他叔叔、舅舅都是做牧师、做教会、做神学院，他的属灵产业就比较足。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就累积了一代的属灵的产业，不是吗？还有，为什么我们会遭受到这一切呢？我们恢复了起初的爱心，甚至于有可能是世代的咒诅啊。什么叫世代的咒诅？这叫做 generation curse。 譬如说有肝病，整个家族都有肝病，从父亲就传下来，上级好几代，或者是什么病，这个遗传病，这有的时候是世代的咒诅。当然了，我们给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神来恢复起初的爱心，求神来恢复我们身体的健康，从我下一代不再有这个问题，我的下一代就没有这个世代咒诅或者属灵产业不够或没有属灵遮盖这些问题了。因为我已经信主归入主的名下，神已经有了让我属灵产业，从我开始我的下一代都完全不一样。讲过也不止一期，美国人家对两个家族做了一个调查，从他们的族谱来看，一家是信耶稣，一家不信耶稣的。信耶稣那一家那个族谱上面，做法官、做医师、做教师、做军人的，社会很有用的，那个人丁兴旺，都是信耶稣。那一家不信耶稣的，一半是男的是关在监狱里面，另外一半女的都是做娼妓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的。这就是属灵的产业、属灵的遮盖、世代的咒诅，甚至有属灵的破口。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要到城墙上面，他看哪里有破口，哪里需要修。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我们希望有破口，耶稣在破口之中，你想不错了，是不是？我们也祷告求神耶稣来在破口之中堵住这个破口。有的时候是碰到不幸的遭遇，是不是？昨天前两天吧，说是伦敦有枪杀案、凶杀案，在街上就有人放枪啊。我准备今天回家就赶快洗跟我儿子联络一下，他没事吧？我儿子也在伦敦嘛，碰到这种事情真的是很不幸嘛，是不是？那么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让不幸成为幸运，能够破镜再圆，覆水再收。有一个见证是这么说，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有一对牧师夫妇，他们接了一间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间教会，一间老教会。那个牧师进驻了，跟师母，结果那一天没多久就刮风下雨，结果树倒了，把这个讲台后面这边天花板砸了一个洞，屋顶漏了，破了，裂缝。屋顶的裂缝，哇！他就把树清干净了，他就赶快要去找什么，跟着就在三天圣诞节就到，碰到这个事情，而且圣诞节没有人做工的，那么马上就要圣诞节的特会福音聚会要开始了，单张都发出去，都邀请了，急得不得了，怎么办？结果他有一天正好走过有路边有地摊摆那种 yard sale 那种的东西的，许多人把东西拿来那边，可是他找到一个 会有找到一个大张的单子一样布一样啊，你知道他讲说，哎，这个正好可以把布定的裂缝挡起来吧，所以他就把这个买回去，就挂上去了。他给他买的时候呢，他也给这个卖的这个妇女拿了他家住址啊。这个妇女说：“你如果不喜欢，可以拿回来住。”那女的说：“我真的很舍不得卖他，你不喜欢的话，你随时拿回来，可以住址都给他。”所以他就那天圣诞节到的时候，很多人都进来了。那么那天非常的成功，蛮有神童在。那么聚会完了，结果有一个老年人就坐在那边不动，而且在那里抽烟。他就说：“先生，你怎么不走啊？”他说：“你那个那张那个单子，床单、被单，或者叫 quilt 绣，是哪里来的？”那个男的跟他说：“你看看那个角角上面是不是有 EBG 这三个字？”牧师就点了，果然有。哇，这男的就有点痛哭的样子。牧师说，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这样的，他是欧洲人。他说那个时候纳粹二战的时候要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他说他就叫他太太先走。那么他说我把事情弄完，我跟着就来。所以 EBG 就是他太太受名字受起来，他太太秀一针一针秀起来，所以他太太就赶快去逃了。那跟着他要逃的时候已经逃不了，所以他就被关在集中营里面。他可能是犹太，那个故事没讲他是什么人，他被就关在集中营里面，后来放出来，他也来到美国里面。他说那是我太太秀。那牧师说，哎，我带你回去。他就带那个老先生，就开车开到纽约那边有一个叫做 Staten Island。 我有一次在 AT&T， 我以前在 AT&T 做事的时候差一点掉到 Staten Island。 他那个岛上面也有那个无线电塔，而且他需要有 AT&T 需要有人在那边，可惜被拍了，因为我蛮喜欢去外面看的。结果他就找到住址，就敲了门，就在他眼前，神迹就发生。这两个夫妻隔别了二三十年，分手的时候还是年轻人，现在已经是老人家了，再次相聚，就是一个屋顶的裂缝，就是一个这个亚塞地摊买的一张遮雨水的一个单子。所以魔鬼撒旦纵然是会做许多的事情搅乱我们，甚至我们中了魔鬼撒旦的箭而堕落而坠落，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像是在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人。今天晚上你睡前，你就跟神来这么讲，说：“神啊，我以前信你是好像白信，我没有单单的爱你，我没有火热的爱你，我没有带着一个眼里面揉不下沙子那样爱你，甚至你容我容那么烂漫，或者是信任毫无疑惑的爱你。”甚至于我关心关怀你跟神国师跟弟兄姐妹真真实实的爱，没有报酬，不求回报，甜甜蜜蜜，完全舍弃自己爱，甚至渴望再见你的爱，是圣洁的爱，是不死的爱。没有，求你原谅，求你保守，感谢是这样子。这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好了，那么跟着他说，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情。以弗所前书四章八到十节，他说啊，来，我们一起来念。以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做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跟你讲，你神啊，真的有百般恩赐。我们是管家，是不是？我们是来在神的家里面来张罗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来招聚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来修护的，你知道吗？你如果去看创世纪的时候，他创造了伊甸园，他放人在那里要干什么？他放人在伊甸园干什么？修理看守，他没有讲是管理，修理看守。所以你不要在神的家里面你管理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管理教会，我只是修理看守，椅子歪了我排一排，地子脏了我吸一吸，我不去治理管理教会。但是神把人犯了罪以后到了世界上面的时候，神创造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火里的鱼，要人来怎么治理管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治理管理，很可惜现在是撒旦魔鬼的治理管理。那么神的家里面我们反而来治理管理不好，甚至伊甸园我们现在得到哪去，我们修理看守就可以了，哈利路亚。是不管怎么样，这我们今天回家我们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求神，跟他说，神啊，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神，我的爱不够，我的自己这个爱心我已经失掉了。我来教会里面好像有什么目的，我来教会也没有渴望，也没有圣洁，也没有真实，也没有甜蜜，也没有舍己，也没有浪漫，也没有信任。我是爱来不来，神啊，查经我也不管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想听这个你就要给我讲这个，这都不是恢复其起初的开始。每一句神的话都有，每一整本圣经每一句话都有意义。哈利路亚，是的，感谢神，赞美神。所以如果我们不，最终结局会怎么样呢？他二章五节他说，请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人处挪去。这个把你的灯台挪去有两个意思了，在圣殿里面有金灯台，那么这个金灯台呢，它其实他讲说有七个金灯台，在启示录里面，就是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他是在那里照亮，甚至于可以加温保热或者是取暖的。他说你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把它拿走了。换句话说，神就没有在同在，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就是亮，神就是真光啊，是不是？所以说你不悔改，我今天让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说我们在地上，圣经说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在地上祷告，在天上垂听。耶稣就在神的宝座右边说，父啊，这是我们杰克他祷告，他说他要这样要那样子，神啊，我们杰克是很好的，神啊，求你帮助他，让他成就这个事情。如果在天堂法庭的时候，撒旦不停在控诉你啊，这个童啊，那个童儿啊，这个很不好怎么样，神一直撒旦魔鬼一直在那边控诉啊，结果耶稣就站出来说，不是，这不对，所以他是我们在天堂法庭的，好像在律师一样，他在为我们说话， 圣经上面这么讲的嘛，不定不断的为我们带球嘛，在父神宝座右边嘛，在天堂法庭里面为我们辩诉嘛，是不是？但是当他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的时候，天堂法庭就傻了，我们的辩护，那我们就问题就出来了。那么跟着启示录的时候，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来，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受的。这是在使徒行传六章五节，他说那个时候，因为门徒使徒他们为了要专心传道，所以他们就选出来怎么样，就是中间有斯提凡，中间还有腓力，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尼哥拉，这个人也是选做执事。但是后来他召集了一群人呢，开始蛊惑人心，甚至于行邪术，神眼中不看为正的事情，不看为善的事情，所以神厌恶这一党，尼哥拉一党 Nicholas 这一党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神说，得胜的请我必将神乐园做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的信，回到神的家得到永生，是不是？我们一直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当我们神说你如果胜过恢复你体格的恩惠，我就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赐给你，哈利路亚，赞美神。那么我们还要恢复起初的爱的行为呢？你光讲爱心也没有用啊！我举了很多的例子，我们要很快的哦。第一个亚当，他恢复了他的起初的爱心。神用亚当的肋骨造女人，是不是？带他到亚当的面前，亚当惊叹的说：“这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那如爱情的表达。”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弟兄还有没有跟姐姐这么讲？我知道我病就是原谅，是不是？所以亚当起初的爱，你这一点我们可能都胜过。我们没有来到教会说，神啊，我多么渴望看见你啊，我多么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啊，然后说耶稣啊，你是我的一切的一切， You are my all all all， 来跟着亚伯起初的爱。亚伯献祭头生的羊羔与油脂给神，比该隐献更美，结果他被该隐杀了。圣经上面说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他的爱心让他仍旧说话。以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将他接去，就让他不见死，他的爱心这么的大。亚伯拉罕蒙召出乌尔下迦南，他又献上独生爱子以撒，神就赐他子孙满堂，大福大美，万国万代。他把他名字叫亚伯兰，万族之父。神说从今以后你改名叫亚伯拉罕 Abraham，万国之父。摩西他的起初的爱心，他的一生有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宫中的王子，为自己而活。甘蔗的四十年他为了拯救百姓而逃亡在旷野。第三个四十年他救选民出埃及，他祈求神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摩西睡去的时候，圣经说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爱能遮掩一切，爱能做成许许多多你认为你做不到的事情。路德这个 Naomi 还有她的嫂子跟路德三个女人的丈夫都死了。换一句话说， Naomi 的先生跟两个儿子都死了。 Naomi 就说你们回去吧。这个路德说怎么样，我不回去。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我也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哇，太棒了。这些例子你随便能够做到一个你就不得了。感谢神，我们都继续在学习，不是吗？愿意我们在带着 I'm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这个牌子继续在神的国里，就是说我仍然在施工当中呢，让我们能够活出起初的爱心。还没有完，大卫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讲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啊？在旷野里面躲避扫罗的追杀。玛利亚该冒羞辱与洗罪，他颂赞神说我心追逐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万代称我为有福了。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有这个心吗？我们有这个行为吗？我们慢慢越来越像，我们慢慢越长越大，我们活出起初的爱心的行为。彼得他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复活再三呼召他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从此他就为神而活啊，最后为神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倒着钉的。爱的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巴摩岛，他回来的时候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依然是为爱做见证，仍然是起初的爱没有减弱，是不是？人家用担架把他抬上来带到前面，他就开始讲，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完了就抬下去。是斯蒂凡，他是初代教会的执事，他为被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结果被石头打死，用人家乱石砸死他。他临终前他呼求主耶稣基督说，求你接收我的灵啊。安尼阿伯的太监他来耶路撒冷朝圣，结果他回去的时候坐着牛车，他念以赛亚书，他读到他主像羔羊被宰杀默默出声，结果腓力就进前了，就为他施洗，他被圣灵充满，主认同，他把福音就带到非洲去了，是不是？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与主要有恢复那起初的爱，让我们说愿主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主，带我们进入内室享受主蒙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夫妻能够恢复起初的爱，如经上说这爱情重视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能够享受真实渴望火热基督甜蜜的爱。我们父母子女之间，我们能够舍己，我们能够永远的能够圣洁信任关系关爱的爱，弟兄姐妹之间也是， 各式各样的，同时老板、邻居、朋友也是彼此关爱，彼此以诚相待。感谢主，哈利路亚。是的。最后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他说，请人若有排山倒海的信心能力，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人人说万人的方言，没有爱就只是会想发生的罗，也就是你没有爱，你金背的再多，你没有爱，你讲的再对，但是或者是你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你没有爱，只不过是会想的罗发生的罗。愿神来让我们起初被造有爱的身体能够再一次恢复，没有忧伤病痛捆绑，让我们起初被造有爱的心智能够单单的来信靠仰望神，让我们起初被造有爱的完美，没有变形走样，想